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点奇妙的想法。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像自己在演一出戏，遵循着某种看不见的剧本。我们收到的这份材料就把这个感觉变成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甚至有点混乱的电影片场。
这个比喻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一下子就抓住了核心。我们这次要探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其实都是演员。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就是那个有点固执的导演，然后我们的潜意识里早就塞满了各种各样别人写好的前曲剧本。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潜入这个片场，看看这部关于你的电影到底是怎么，
怎么拍出来的？
对，怎么拍出来的？我们以为自己是主角，是自由的，但会不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念别人写好的台词？
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想法呀、行为呀，都是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材料的核心观点恰恰相反，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来的一种自动化的表演。说到底，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真的在自己做主，又有多少时候只是在照着一个剧本演戏呢？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电影片场的比喻开始吧。材料里的描述非常有画面感，想象一下，你是个快饿肚子的无名演员，突然一个天大的机会就砸到你头上了。
然后你被带到一个巨大的片场，灯光刺眼，几百号人跑来跑去，大声嚷嚷，你完全懵了。不知道这电影是讲什么的，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甚至都听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语言，
对，
这种感觉太可怕了，完全的不知所措。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一个，留下来，别被赶走。为了生存，你只能拼命的察言观色，看别人怎么穿，你就学着怎么穿；看别人对导演笑，你也赶紧去拍马屁；别人在某个时候鼓掌，你也跟着鼓掌。虽然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鼓掌，
就是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融入进去。
对，
等一下，这听起来，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吗？一个婴儿被扔到这个世界上，周围都是巨大的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的生物，我们什么规则都不知道，但求生的本能告诉我们必须哭，必须笑，必须模仿。
对，才能得到关注和食物，才能活下去。
完全正确。
这就是那个最关键的类比。我们最初的角色就是这么被动的，为了生存而学来的。然后呢，我们自身的设定开始起作用了。比如你的长相，你天生的才能，有的人天生会唱歌，有的人运动细胞发达，再加上你的家庭环境，你上的学校，这一切都在不断的给你这个角色添加细节。让你越来越像某个类型的演员。
就像有的孩子从小就被夸"你真懂事"，于是他就不自觉地开始扮演一个懂事的角色，甚至会压抑自己的需求。
正是如此，材料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精辟："角色即行动。"真正定义我们是谁的，不是我们内心的想法或者感受，因为别人看不见。定义我们角色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这让我想起材料里那个编剧的例子，说编剧永远不会在剧本里写一行字。罗伯特觉得艾米很可爱，这个没法演。
没法演。
他会这么写：当艾米把金色的长发盘起来时，看台上的罗伯特看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我们是从罗伯特的行动才明白了他的内心。
说得太好了，我们的内在世界必须通过外在行动才能被别人理解，而这些日积月累的行动就固化成了我们在别人眼中的角色。但最关键也最让人有点安步的不安的是，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去扮演的，我们潜意识里那个导演早就习惯了，他会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待在这些角色里，甚至对这些角色产生刻板的情绪反应，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好吧。这个潜意识导演的想法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部内在的电影，还让我们深信不疑？
要理解一点，我们得先了解大脑的处境。它其实挺惨的，被永久地关在一个黑漆漆的硬邦邦的头骨里， 所以从物理上说，我们的大脑是功能性盲人，他从没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个世界。
等一下，你说大脑是盲人，可我现在明明能看见一样，这怎么解释？
哈哈，这正是最奇妙的地方。你看见的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你的大脑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眼睛传来的那些模糊的电信号做出的最佳猜测。
最佳猜测？
对，材料里的比喻很贴切，就像一个孩子闭着眼睛，把手伸进一个神秘的袋子里摸东西。他摸到一个毛茸茸的圆圆的东西，他可能会猜是网球，也可能猜是桃子。
取决于他以前摸过什么。
完全正确，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么工作的。他通过感官接收到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然后飞速地在记忆库里搜索，构建一个最说得通的故事或者假设，来预测这是什么，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感受到的世界，严格来说，是我们大脑的预测，而不是客观现实。
哇，这个想法太颠覆了。也就是说，我的现实只是我的大脑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一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故事，而且这个过程快得惊人，基本上就是三部曲。这是什么？它对我有啥影响？我该怎么办？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紧张兮兮的哨兵，不停地扫描环境，把人和事物飞快地分类，然后根据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做出判断。
材料里那个蒲公英的例子也很有趣，同样是摸到一个像蒲公英的东西，在不同人的大脑电影里，它完全是不同的道具。
没错，如果你的目标是做饭，那它就是一份美味的沙拉；如果你是个园丁，那它就是必须除掉的杂草。如果你是个孩子，他可能就是个能吹着玩的玩具。我们看到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脑子里正在放映的电影的剧情需要。
而且这部电影好像还从不休息，材料里提到了一个叫默认模式网络的东西。
对，这个更有意思。研究人员发现，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干，发呆的时候，大脑的这个网络也会异常活跃。
他在干嘛呢？
就是在后台永不停歇地放电影，回想昨天跟谁吵架了，琢磨老板今天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担心下个月的房贷。这台内在的电影放映机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
这么说来，大脑简直是个劳模，那它一定非常耗能吧？我记得材料里有个数据说，大脑只占体重的2%，需要消耗掉身体差不多1/4的能量。
是的，它是个巨大的能量消耗器，所以呢，它也进化成了一个认识吝啬鬼，
也就是懒狗头。
对，为了省点力气，它极其倾向于走捷径，使用各种刻板印象和预设好的程序来处理信息。
啊，这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剧本联系起来了。
完全正确。这里有一个更惊人的数据，我们超过80%的时间都是由潜意识拿着这些预先写好的剧本在自动驾驶。
80%？等一下，这太夸张了。你的意思是，我今天早上从起床、刷牙、开车上班，这一路上做的绝大部分决定都不是我做的，而是我的自动驾驶系统做的？
基本上是这样。你不会每天早上都重新思考一遍牙刷该怎么用，或者红灯到底该不该停，对吧？
嗯，那倒是。
这些都成了自动化的剧本，这当然节省了我们大量的精力。
那这些五花八门的剧本最初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来自我们过去所有的经历，以及从小到大我们周围的人塞给我们的无数张小纸条。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从我们一出生，父母、老师、朋友、社会，所有人都在给我们递纸条。
这些纸条上都写了些什么？
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男孩子不应该哭，你必须努力学习才能有出息，见到长辈要有礼貌。全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规则、禁令和期望。很快，这些纸条就堆成了一座山。然后我们的大脑为了方便管理，就把这些纸条分门别类，整理成一本本厚厚的剧本。比如，如何当一个好学生的剧本，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剧本，然后把它们交给潜意识去执行。有些剧本很用用，比如如何阅读，但大部分剧本其实是限制性的， 他们不断告诉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应该想那个。
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总有人跟我说，你太内向了，要多说话。结果我就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在很多场合就自动地扮演起了沉默的倾听者这个角色。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一张我信以为真的小纸条。
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和这些绝本之间奇怪的关系。一开始像个叛逆的小孩，我们可能会抗拒他们，心里喊着别再给我贴标签了。但慢慢的，我们接受了，习惯了。到最后，我们甚至会开始依赖和捍卫这些最初限制我们的规则。如果有人挑战它，我们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因为那意味着要跳出我们演了半辈子的舒适区。
好吧，这套理论解释力很强，但这里有个地方让我特别好奇。如果说真的有人能看穿这种角色扮演的模式，那这个人一定是专业的演员，对吧？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剧本，分析角色，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切都只是演出来的。他们下班后总能脱下戏服，做回自己吧。
这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推断，但现实呢，恰恰相反。材料指出一个反决绝的真相。演员可能比我们普通人被自己头脑中的电影催眠得更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对他们来说，表演就是他们人生的全部故事。
他们不是最懂表演的人吗？
问题就在于，演员和我们观众一样，都对自己头脑中那部关于自我的情感大戏深信不疑。而且他们这部戏还被外部世界、粉丝、经纪人、媒体、家人用一个巨大的放大镜给放大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回音室里，所有人都在对他们喊，对，你就是那个角色，你就是那个大明星。
材料里引用了莎莉·菲尔德在1984年奥斯卡获奖时的感言，那个例子真是绝了。
是的，那是非常经典的一幕。他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对着台上的同行们说，我不能否认你们喜欢我这个事实，现在你们喜欢我。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个场景。台下那6000名奥斯卡评委，他们真的喜欢莎莉·菲尔德这个人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见过他本人。
他们喜欢的是他在电影《心田镇署》里演的那个坚韧不拔的母亲角色，是那个角色打动到了他们。
没错，但在那个万众瞩目的瞬间，莎莉·菲尔德的潜意识，也就是他个人电影里那位隐形的导演接管了他。正是这个内在的导演，让他像许多成功的公众人物一样，极度渴望这种外部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心态让他总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总在内心深处反复追问，我是真的有才华，还是我只是运气好？他需要那座小金人来告诉他，他的表演是成功的。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我们以为演员在导演喊咔之后就下班了。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从片场里的小角色回到生活里那个戏谑而重要的电影明星的大角色里。
说的太对了，整个好莱坞的环境都在强化这种幻觉。他们就像活在一部永不落幕的荒诞电影里，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编辑、主演全都是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走出角色，回归到一个平静的自我。
所以，这根本不只是演员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被自己头脑中的电影给催眠了的角色。听完这些，我都有点开始审视自己了。
哈哈，有这种感觉就对了。材料的最后一部分用了一种特别幽默的方式来帮我们做个小小的自我检测。他借鉴了美国戏剧演员杰夫·福克斯瓦西的段子格式，就是如果你，那你可能就是个。
哦，我来看看这个清单，挺有意思的。比如，如果你因为过分担心邻居和同事怎么看你而沉迷于你的车子、房子或者头衔，你可能正活在一部严肃的心理电影中。这个太扎心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坐地铁或者开车的时候，脑子里不是在懊悔过去，就是在焦虑未来，那你可能就是一个严肃的角色。这条估计没人能逃得掉。
还有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真正理解你，而所有不同意你观点的人要么是无知的白痴，要么是自私的混蛋，那你可能就是一个被严重欺骗的角色。哇，这个简直就是社交网络的每日写照。
是啊，虽然有点调侃，但这些场景确实能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不是也掉进了类似的思维陷阱里，把人生这部戏演得太较真了。
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次奇妙的片场之旅。
我们从一个强大的比喻，人生是电影片场开始，一步一步揭示了我们行为和认知的内在机制。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大脑为了高效运转，像个认知吝啬鬼一样，让潜意识拿着过去经验写成的剧本，导演了我们生活中超过 80% 的时刻。
嗯，而且我们还发现，即便是那些最懂得表演的专业演员，也无法幸免，甚至可能比我们陷得更深，因为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卷入了这场关于自我的宏大叙事中。
那么，这一切都引向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脑子里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还爱喋喋不休的导演，我们该如何意识到他的存在，而不是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
的？材料的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棒的可以马上实践的挑战。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脑海中确实有一个声音，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嘴巴，他就是我们个人电影的导演，负责让我们一直待在那个自以为是的角色里，确保剧情按老样子发展。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你，既然你现在知道了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存在这样一位导演和一套剧本，不妨试着去留意一下，今天你最先注意到的由这位导演在你耳边说出的第一句台词会是什么呢？